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要来读圣经里头的约翰福音，有这个七个讲论。上次我们说过是约翰福音里头有七个神迹，讲到耶稣所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来看耶稣的七个讲论，来看他所示。所以这个两方面合起来的话，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呢有更深刻的认识。那我们要先读约翰福音第六章26节到48节，我们要用的这段的经文，但是我们选其中的一段呢，我们来读，请弟兄姊妹来看。我们来读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读26节到29节。约翰福音第六章26节到29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还要看下面有一段，有几节的话，从32节到3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我们就先读这两段圣经，我们先就一起有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愿你的话一打开的话就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求圣灵也来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话里面的真实的意思，也叫我们能够在生活中间，在侍奉当中能够按照你的话来行，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读约翰福音的七个讲论。今天是第一个，题目是我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在地上之后，他行了很多神迹，也有很多的讲论。圣经学者特别提出来，其中有七个神迹和七个讲论。讲论呢是讲到耶稣的所事，他是谁。那神迹呢是说出来他所做，他做什么啊？所以一个是耶稣的所事，他是谁；一个呢是耶稣所做，他做了什么事情。那这两方面，一个是所事，一个是所做，就是要叫我们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要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说的。他说为什么要记载耶稣的所事所做呢？就是要叫我们能够信耶稣是谁啊？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信了以后呢，叫我们信了他呢，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要来从约翰福音这第一个讲论七个讲论里头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的他所是主耶稣的服事呢，是恩典和真理的服事。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特别告诉我们的，在第一章第十七节就说，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是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呢，它是恩典跟真理的服事。比如他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那么这个神迹呢，到了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六章三十四节到这个四十节呢，就有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样的一个讲论。所以在从这地方我们也看见呢，耶稣基督呢是在恩典里头给这个饥饿的人粮，他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这是恩典。他在恩典里头给饥饿的人，这些需要的人能够吃饱。那么真理里头呢，在这个地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第一个讲论呢，就是讲论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在真理里头呢，他耶稣是要给他们神的话。所以一方面耶稣行神迹叫犹太人这个信徒呢能够看到耶稣他有恩典，他给人吃饱。另一方面呢，接着今天我们所看的信息呢，我们就看见他们需要吃饱，他们还需要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也在真理头的真理里头来服侍他们。所以可以说主耶稣在基督，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的服侍，他的讲论都是一个在恩典和真理里头两方面合起来的一个服侍。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讲论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小段。第一段呢是讲到真正的玛纳是在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第二段呢是讲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这是从三十五节到四十节。第三小段呢，我们来一个结论。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就是真正的玛纳是在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在主耶稣用的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以后呢，耶稣呢就从这个加利利海的东面他就过到这个西面来。所以这众人在东面吃饱以后呢，他们还想跟着耶稣，所以他们就也是赶到这个加利利海的东面来西面来他们不是因为认识耶稣，因为吃到五饼二鱼以后他认识耶稣是神又是人，他们还并不是那么完全的认识。他们知道这个神迹很特别，这个五千人的话，这么大这么多的人，用几个饼用几条鱼大家就吃饱了，但他们没有往这方面多方面去想他就是呢还要想再吃这个吃饱这次能吃饱，下次是不是耶稣再给我们吃饱呢所以他们所关心的呢是肚子能吃饱 多过他们灵里头能够饱足。所以在第二十九节呢，耶稣就跟他说了，他说只是这个物质的祝福呢，不是值得追求的。如果你跟随耶稣来听耶稣讲道，看见耶稣的行程记，你的目的什么呢？目的只是为了物质的追求。主耶稣说这个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是呢要做神的工。什么叫做做神的工呢？神的工就是要照神所要求的工作。神要求什么样工作呢？信心。他要人啊有信心。信什么？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这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并不是你能吃饱，你信耶稣来吃饱，这个不是耶稣要你来的目的。耶稣要你来到他面前，是要来认识神，来能够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这个就是神对人要得救恩的一个唯一的要求，这就是做神的工。所以神的工呢，就是神所要求的工作呢，就是信心。你要对耶稣是有信心，你看见他是人，但是他又是神，所以你要认识他，他是神又是人，所以你要来认识他，接受他做救主，不是光为的肚子能吃饱就够了。所以这个是神对人要得救恩的唯一的要求，这就是做神的工。在古时很久以前呢，神界的摩西呢，给了以色列人的玛纳。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埃及当奴隶，后来神界的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经过很长的路程，但是在旷野中间，神从天上降下玛纳，供这个这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这几十年都是靠神给他们吃的东西。但是呢，神给摩西借着摩西所降的这个玛纳呢，并不是真粮，而是呢，为什么不是真粮呢？因为这个是暂时的，这是很隔了夜呢，你如果你不吃完放置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呢，这个玛纳就坏了，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暂时的，这是表示呢，我们将来呢，要从天上来的真粮，真正叫我们得到饱足，不但是身体饱足了，而且我们的心灵呢也饱足了，所以在这个三十三节，就有这个神的粮，他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呢，神的粮呢跟天上来的粮呢是同一个意思。所以这节经文呢，三十三节的经文呢，就是说有起三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第一方面讲到这个神的粮又是天上的粮呢，作为一个转换，就从旷野他们得到玛纳神的粮，现在要告诉耶稣，告诉他们现在是这个是天上的粮，要把它转换过来，就是从耶稣供应天上的真粮，他是神供应天上的真粮，然后呢转向耶稣，现在呢就是天上的真粮。现在是耶稣神不是耶稣不是要人神这个神得到这个玛纳或者什么粮食，耶稣最重要的是要他们真正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这就是这个转换，从天上的真粮转换到耶稣就是天上来的真粮。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当时接受的人呢是以色列人，现在呢要扩大范围了，要扩大到世上所有的人，凡是愿意来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给他的真粮，他们不是只是生活上能够得到供应，得到满足，而且他们的心灵里头呢也更新了，能够在心里头也得到饱足。那么这个从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到现代世上的人这么扩大的话呢，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愿意接受神的教导。神这里有教导啊，在第45节就说了，他说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就要蒙神的教导啊，人需要神的教导，也需要他们从这个神迹，从这个讲论里头来认识呢，要相信耶稣啊。所以第一个呢，是从耶稣所说的他要把天上的真粮来供应，那么要转向就意思就告诉他们，他说耶稣呢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真粮。那第二个呢，现在是过去是犹太人给到神给他们的玛纳，给他的粮，那现在呢就要扩大了，就是世人愿意来相信耶稣的都可以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真粮。第三个呢，第三个这个作用是什么呢？他在提醒我们神的粮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我们启示神的，神觉得赐给人真的粮，心灵里头得到满足，就叫他们能够来认识神，来认识耶稣。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能够接着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不到真神，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把神表明出来，那接着他呢我们就认识了真神，接着他呢我们就相信了耶稣，神所差来的救主，我们就得到神的恩典了所以这个神的粮跟天上的粮呢可以说是同样的一个含义。那么就看见先让他们回想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得到玛纳带领他们几十年走过这个旷野的话都能够吃饱。那么现在要转换到世上的人了世上的人呢他也需要神给他们的真粮。那我们就看见谁是真是能够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呢？就是只有主耶稣。所以从35节到48节呢，这是这个讲论的一个中心就讲到耶稣是生命的粮。这35节呢，耶稣很明确的对他们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人生能够有生存，我们就一个是要这个吃，一个就是要喝，我们需要有粮食，我们也需要有水。主耶稣就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必定是永远的不渴。这个是耶稣 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那么由于人们误解了，好像耶稣要常常给他们粮，今天给你了，明天你还需要耶稣再给你，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是这样。耶稣现在的明明的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呢永远不渴。这句话说，你现在我们吃的粮食，我们喝的水都是暂时的，我们今天吃了一顿吃了，下一顿还要吃，我们喝水喝了这一口以后，等一下还要再喝第二口第三口。耶稣就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你不会说到耶稣跟前来你就会觉得饿也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你还会觉得渴。这两方面的饿跟渴呢，都是指的你心灵里头的饥饿，心灵里头的饥渴那么说真正信了耶稣的，你心灵就有平安，你里面呢就能满足就会觉得你很幸福。但是这个不表示说你必定不饿，必定不渴，永远不渴，就表示以后你就不需要依靠耶稣了。你只要一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以后一直很饱足，心灵里头很满足了，也不觉得觉得有很多需要还得不到他们是依靠了耶稣以后呢，就表示说呢，你开始的时候呢，你信了主以后呢，你内心的空虚呢就是已经满足了。到你一信了耶稣啊，你就会发现本来你可能是有很多事情要忧愁的，很多事情要挂心的，很多事情是要担心的，将来我会怎么样，将来我会有什么难处，我没法解决，人有很多的担心。是不是信了耶稣就不需要将来有什么需要你都不用管呢？也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的当你来到这个耶稣呢这个你的心灵里头呢就改变了，你有耶稣与你同在呢，你就觉得很满足，觉得有平安，觉得有喜乐但是现在是还要继续的依靠他。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不是说一次得到的话那就把耶稣放在一边了，不是的，我们还是要常常的依靠耶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呢？是将来我们要到神的宝座面前。因为在启示录第七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就说了，他说这些神的儿女，这些得救的重生的人，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他们不再饥，不再饥饿，也不再渴，也不口渴了，而且呢热头跟炎热也不会伤害他。我们真正的完全的满足呢，是要等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再也不饥渴现在呢我们心灵呢还需要常常依靠耶稣。不是说我信了主以后我就靠自己走我自己的路，我不靠主了，不是的，我们还要常常靠主。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呢？那就要到将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所以这里说 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这个来到耶稣这里呢，跟信耶稣呢是同样的概念。好像是我们生活是要有粮食，要有水，所以这个呢，代表我们心灵的一个需要的话，就是我们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要信耶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基本的需要呢，我们就得到满足了，我们心灵里头就有平安了。耶稣也没有说你要不断的依靠他，你一天要祷告，一天要去聚会，经常要这样做，你再不会饥渴。圣经并没有这么教导我们，就是我们有信了主以后，耶稣基督就蒙在我们心里，我们随时可以依靠他，随时可以跟他讲话，就是不断的依靠他，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的灵性呢，我们的肉身的生命呢，都能够保持健康，保持旺盛。耶稣呢，在38节到40节，他告诉我们，他能保守父所赐给他的人，所以在第38节就说了，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的意思行。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信的主呢，就是神呢，把我们赐给了主耶稣了。那么这个叫主耶稣说保守我们，主耶稣要保守我们，自从我们信了主以后，主耶稣要保守我们，叫我们不会再失落，不会再失落，就再离开主了，到末日呢还叫我们复活。所以耶稣能够保守神所赐给他的人。耶稣说呢，他来到地上，从天降到地上的目的呢，是要行神的旨意。他说我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因为他要按照差我来的意思行，就按照天父的意思来行。所以凡是信主的人，你真正信主，真正有耶稣赐给你的新生命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一个也不会失落，不说今天得救了，将来到这个天上去的话，你能去得了出不了，将来你还会再不幸吗？会失败吗？这里说呢，神天父呢，把我们这些他所救的人呢，都赐给了耶稣，耶稣要保守我们一生，从我们信主一直到将来我们能够见神的面，这一段时间是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就不会软弱呢？我们也不会失败呢？我们也会的。我们究竟人还是里面有肉体，我们里面还是有软弱，我们有时候也会失败。但是呢，耶稣要保守我们，他来感动我们，叫我们悔改，感动我们，叫我们从错误里头出来。他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到天上，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呢，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儿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在末日的时候要复活，死去的人要复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被神被救恩被耶稣的救恩所救的人，将来都会在神的面前。那这样的话，第40节的话就是一个结论， 他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主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信了耶稣啊，你得到永生，并且在末日呢，神呢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感谢神，自从我们信了主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能够神呢会借着耶稣呢，他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艰难，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神面前宝座面前能够再见到我们的天父。我们大概把这个这一章的这节圣经呢思想了一下，那我们有一个结论，我们就要看一看。第一个结论是说，那这个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不信呢？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啊？可以说他一个呢是错在他的动机错了，他只要物质的东西，只要饼只要鱼，他没有不没有要这个心灵的食物。我们人有身体有心灵，他们只要身体的食物，他们没有心灵的食物，他没有在追求的心灵的需要，这是他们一个错的地方啊，他动机错了。第二方面错呢是他方法错了，他意思就是要靠工作，要靠我自己去努力啊，立志行善，但是常常是做不到。他们不是靠神，其实我们要信了主的人呢，最重要你就要依靠神。第三个呢，他们错的关系，他关系搞错了。他们只要这个摩西在旷野里头给他们玛拿吃的摩西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就可以了，他们不要这个没有追求要救他们灵性的耶稣。耶稣不但只是给他们生活上供应他们，耶稣还在心灵里头来供应他们。所以他们只要摩西他们不要耶稣，这个就是一个关系上搞错了。结果呢，这样的情形结果什么呢？见而不信，看见耶稣但是他没有信他，他就是还是满足于物质上的要求。那第二条呢，我们要感谢神，父所赐给儿子的主耶稣的人呢必定会蒙保守到底。你从你信主到你离开世界这几十年的功夫，实际上是有很多的难处，这条路并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神你神会保守，因为神把你赐给他的儿子主耶稣必定会保守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而且呢在末日呢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们都要复活，因为父已经把我们都赐给他的儿子了。第三个结论呢，就是说人的一生的快乐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到。你可以有一时的快乐，有一天的快乐，一个月的快乐，有短暂的快乐，但是如果你要一生都快乐，信了耶稣以后，从此以后你就是心里就有平安，心里就有稳定的这心态，那这个呢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找得到。因为你走这条天路的话会遇到很多的难处，靠你的力量靠人的力量是很难保守你都有就一直走到底的。但是呢你有神的人呢，你可以依靠神，在神里头呢你一生呢信了主以后呢就是一个平安和喜乐，即使有难处你心里头也不慌张，知道神要与你同在这是一条生命的路。生命的路呢是把我们引到这个 一个永远的福乐。第四条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在救恩上的拣选，神在救恩上他主权的拣选。我们一方面是我们愿意来相信耶稣，我们能够相信耶稣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感动了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从不信到信，所以是神拣选了我们啊。这个真理呢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认为我很聪明，我能够信耶稣，你们就不够聪明，所以你们怎么还追求世界上的东西，追求这些生活上的这个享受呢？好像以为这个是你自己拣选的最好，其实呢我们能信耶稣呢都是神天父在创世以前他也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认识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并不是我有本事，并不是我聪明，我会挑选一个最好的，但是其实都是神在拣选了我们，他也借着各个方面的环境来引导我们信主，也在我们路走的比较困难的时候加给我们力量来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们是一无所能，我们一切所能够如果有什么好的地方都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所以这样的我们就能够谦卑下来了啊。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向人传福音的动力。有时候说那是有些人呢就是好像看起来很难信主，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呢你就发现他信了主以后有改变了，这是为什么？神拣选了他了啊。所以你看起来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好像有点很顽固不肯接受，跟你辩论甚至抵挡你不要信，但是过一段时间呢他就神就借着各样的方法呢就使他能够信了。为什么呢？神爱他拣选他给他另外有别的机会来相信他。所以呢我们传福音呢就不要先问这个人是不是神拣选的，是神拣选我就跟他传，不是神拣选的那我就不管他。不是的，我们对每个人不管他神怎么拣选，我们的责任呢我们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是神做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神借着主耶稣的这篇讲论呢也给我们力量，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物质的需要很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需要，我们心灵里头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走过艰难的人生的道路。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就是学习到这里，愿主祝福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有一同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生命的粮，你应许说到你这里来的再也不饿也不再渴。我们感谢你，虽然在世界上有难处，有些风波，有些不顺利的时候，也有危险，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信了主的人，你赐给我们有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余生中间，我们继续的依靠你，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享受你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也知道你能保守我们到底，尽管我们自己很软弱，在这条路也很不容易走，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要保守我们到底，到末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末日的时候我们都要见到父神的面。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感谢你，愿你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